如果在写作的初期没有太多的外部回馈，我们自己要给自己回馈。
真正能够累积下来的东西，其实大部分都是你自己对外你能够宣称说，哎，我曾经做过这些专案啊，或者是成果。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雷蒙三十的人物访谈而立人物系列的第二集。那上礼拜经过了电脑玩物站长伊舍的分享，大家知道说他的正职是在出版社工作嘛？那今天呢，我们就把他工作服务的对象，也就是他其实在出版社当编辑，那最近帮一个人出了一本书，这个人是朱奇，然后出了一本卡片和笔记的书，所以我们直接把朱奇请到现场来进行跟他一个简单的人物访谈，来挖掘到可能书中没有写到的，或是他整个人比较没有被大家知道的一些面向，希望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些很棒的事情。那朱奇呢，现在目前是一个软体技术文件写手，也是有6年软体产品经验的经理。那其实喜好就跟我很像，就是数位工具控，喜欢去研究各种数位工具，提升自己的产出效率。那我们现在就请他直接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欢迎朱奇。
嗨，大家好，我是朱奇。那如同雷蒙介绍的，我现在是一个在软体业工作的技术写手。那技术写手这个名词大家可能很陌生，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个，假设你在玩电动玩具，那你一开始你可能不会玩这款电动游戏，那我就是那个写游戏攻略说明书的那个人，
就是要看新手教学。
对，我会把很复杂的一些道具的名称或是一些攻略路线等等，然后会把它用非常白话文的方式，那可能比如说写成连你阿嬷可能都听得懂的语言。对，那这就是我每天在做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这个职业这个专业在现在还蛮需要的，因为好像很多人在开线上课程的时候都会陷入一种误区，就是像上一集伊舍有讲到，就是我们在一件事情上很专业的时候就很容易一直往很深的地方走，可其实对于大众来说就很难理解。
对对对，就是因为在写的时候，如果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写的话，很可能会一开始就会觉得，哎，这个大家感觉都要懂，但实际上当你写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看不懂。要怎么样就是一直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其实就是这个工作一开始的时候会面临的困难。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挖掘一下这个工作背后给朱奇的一些能力上的成长，说不定跟他未来就是持续在网络上写作啊出书有很大的关联。因为我觉得说照他刚刚那样的形容，其实这个职业在现代是非常关键的能力。就像我们要跟 ChatGPT 讲话，其实要想办法跟他更自然语言的更白话去跟他讲，他能够听懂你在讲什么。如果你讲的非常艰涩，其实他可能会误解，因为你一句话里面有很多的道意思嘛，
对，
所以他可能会没有办法 get 到。好，那我们先回到我们的雷蒙三十的 podcast 的核心问题，就是30岁那一年你在哪里做些什么。
好，我今年33岁，对，直接先跟大家讲一下。所以30岁是我3年前。好，那3年前的我其实非常的迷惘。好，因为大家会开始在网络上认识我可能是从我的 Medium， 那我当时是一位软体业的产品经理，所以当时我的 Medium 就叫做 PM 的生产力工具箱。 PM 就是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的缩写。那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取什么名称，所以我就取好，我很喜欢生产力工具，对，那感觉好像很多工具嘛，所以我就取工具箱。对，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写这样子的 Medium。 那可是那时候一开始其实也不懂什么个人品牌经营啊，然后写作技巧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的好，对，所以就当时一直不断的在摸索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开始写一些自己的文章，然后自己建立一个 blog， 像类似 blog 的东西建在 Medium 上面。
对对对。
那那个时候最大的挑战跟问题会是什么？就你觉得你在那个阶段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挑战是什么？
当时遇到的挑战是因为其实我的兴趣非常的多，对，因为我是一个双子座的人，对，然后当时其实我写了非常多的主题，那包含像 Evernote， 然后还有比如说时间管理，然后我自己的职业当时是做产品经理，然后专案管理，那甚至就是我连因为我有在表演魔术，对，但现在 这一两年比较少了，但之前也大概陆陆续续学了7-8年，所以我也有一个部落格是专门写魔术相关的。所以大家就可以发现说，当一个有 这么多想要经营的主题的时候，那我到底要找哪一个，其实是我当时最大的困难这样子。
我觉得这刚好是我觉得所有的听众朋友或是这个世代，就我们这个世代应该都有的一个共同文明病，就是选择跟资源太多，所以当选择资源太多的时候，什么相对少，就是时间跟精力相对少。那在有限的时间跟精力之中，我要怎么去尝试最有效的尝试试错，然后找出方法。所以我觉得我第一个想要问你的延伸这个问题展开，就是其实在所有的写作者，像我自己也是，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你都不太会获得所谓的追踪跟关注，因为毕竟我们没有认识一个可能大流量的人帮我们分享，就我们就是靠自己，没有什么相对应的人可以有靠山这样，或是不是仰赖一个公司可以帮我推播。所以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可能很少有回馈，然后很多时候就像伊瑟讲的，因为他是先记录自己的学习笔记嘛，上一集有讲到，然后慢慢分享。可是当时在伊瑟那个环境，不好意思伊瑟，可是他可能没有听到，可是我还是要讲，就是在那个环境的时候没有太多的竞争者，所以那个时候写部落格的时候，基本上你写出来全部人就看你一个，所以你就可以获得大部分人的关注跟流量。但是现在其实你看你写电子报，有多少人写电子报，对不对？
对，
所以就会变成说一堆人在跟你写电子报的时候，那些读者其实一天也就是24小时，甚至他可能看电子报的时间就是1小时，那我怎么样让这群人中脱颖而出，变成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难题。那这个地方你怎么在很难获得回馈的漫长写作中持续坚持，或是到了现在即将出书，这个过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一开始写的时候大概写了应该有一个月，就我其实就放弃了。我后来其实是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随便上网，对，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大家可能也知道创作者叫做萧景宇，他的绰号叫小金鱼，对，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他使用 Evernote 所建立的一个部落格，我在里面就看到了一句话，然后让我感触非常的深。那时候我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就直接做了，他就说我们一开始在写作的时候啊，我们最好要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出发的那一个心情最好先把它写下来。那我那时候我就想那我之前好像一个月前我好像我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就有一点只是好像我应该来尝试一下这个习惯，我就开始写了，对，那很容易就放弃了。所以我那一天我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吧，那我来写3个理由好了，对，就是凑个3就好像比较好看一点。那第一个理由的话是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磨练专业。好，这个磨练专业的意思指说，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工作上面可能做某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好像自己很厉害了，但实际上当我们想要把它分享出来，那甚至可能跟别人教学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根本完全不会，对，那其实写作其实是一个很好帮我们检讨这件事情的一个过程，对。那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很纯粹的就只是做一个记录。好，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我自己后来才意识到的，就是我直接把 Google 直接当成是我的资料库。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有很多人都问我说你写了这么多文章，你到底未来为什么可以找得到。其实我后来我就想那我其实我写了文章之后，未来我只要记得某一个关键字空格加上朱祁，其实我就可以在 Google 的搜寻结果里面我就可以找到我的这篇文章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网络上面可能看了非常多的东西，包含像上一集的电脑玩物站长 Ether， 就是我发现他们分享的东西其实都是在帮助我就是克服非常多的困难。所以我当时最后一个理由我就写下，其实我自己踩过雷踩过坑，我想要帮助人家他不用再去踩一次了，对，我已经自己踩过了，我把这个经验就是分享出来，那他看过之后他就不要再重新犯一次像这样子的错误了，对，那或是比如说他有错误他可以再来找我讨论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写下这3个理由，然后我觉得对后续一直到现在大概也3年4年了，我觉得非常的有帮助。
我觉得蛮酷的，就是他刚刚讲他3个理由的时候完全没有看他的手机，大家知道吗？就已经刻在他的脑袋里面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像是就是原子习惯讲到了嘛，就是一开始要做建立一个那个角色认同。所以其实如果一件事情走到一半持续不下去，可能是那个 why 不够强烈，那我觉得你这3个原因其实就是去强化那个原本的为什么，然后让你的这个为什么显而易见，然后让你可以持续的推动你前进。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这个问题要跟大家讲，就是如果在写作的初期没有太多的外部回馈，我们自己要给自己回馈， 对吧？我们要给自己更多的为什么，给自己更多的动力去往前推进，然后在这三个过程中去找到一些微小的成功点，然后让自己持续前进。所以你建立了这个三个原因之后，哎，开始回头写作了，是吗？
对对，开始就陆续就尝试了一个很疯狂的计划，就是
请说，请说。
对，我就连续日更了两年。对，就是写了。
你这个日更是在哪里哪个平台啊？
在 Medium。那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碰到很多人在现在会问我的问题，就是我没有信心，就是我很怕我写出来的东西到时候被人家干掉怎么办，或是我写出来的东西被人家酸怎么办？其实我有遇到像这样的困难，所以那时候我是想说，有点像是在练重训或是做一个运动习惯的培养这样子。我想说啊，那时候我就每一天我写一点东西，但是我都把它放在 Medium 的。因为 Medium 可以开一个 publication， 那个叫专栏嘛。
对，
我就开一个专栏，我就把它全部都放上去，但是我都没有对外公开。但我就想说，好，就是我把它一直放上去，就是我想要维持一个一直不断往前，每天都做了一些这些事情的感觉。
嗯，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有点像是一直在增强自己的内心的那个肌肉一样。对，所以其实久了，这些问题会在每一天的写作过程当中，慢慢的你就忘记了这样子。
所以那个日更的动力或是那个坚持的点，其实就来自三个原因嘛，还是有其他的东西推着你持续日更？就因为你其实刚刚前面刚刚开场有介绍到嘛，就本来也是一个上班族，所以现在也是一个上班族，那就会变成说你可能下班就二到四个小时可以去做写作，那是怎么样的情况下让你持续日更的？
我觉得我那时候有跟一样是跟上节的 Easter， 就是他有讲到一个，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可以把两件事情捆绑在一起的话，我觉得那个动力会变得很强。那其实我那时候其实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写作嘛，其实毕竟就只是写东西而已，那到底你要跟一个什么东西捆绑？所以那个时候我包含我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去外面就吃个饭，那我就来练习写一下美食文好了，然后比如说我去看个演唱会，对，我还记得我去大安森林公园买一杯咖啡坐在外面，然后听 Jace 的那个演唱会，对，然后我也把它写下来，对，所以一开始我也不像现在一样，就是这么疯狂的，就是在写特定几个主题。我那个时候我想说，其实不用特别限制，它就只是一个，我今天我有一个写作的东西，但是我要拿什么样的东西去跟它捆绑在一起，对，所以生活啊，然后学到什么东西，看的什么线上课程，就全部都写成文章，然后放上去，对，所以每一天其实都一定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因为每天都
对，
就是都在生活嘛，对，其实就这样子。
我自己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就我自己订阅了很多电子报，让我觉得最有魅力的电子报，其实并不是那些特定领域非常深 hardcore， 然后写的非常的有逻辑严谨性的那个是一种，可是我觉得其实会让我一直持续去追的电子报的特性，就有点像你刚刚分享的，就是他是在认真生活，然后把他生活的各个接触到的面向，可能像你刚刚讲的，喝一杯很好喝的咖啡，看了一个很棒的戏，或者是走在路上看到一群人的互动，你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写下来，或者拍一张照，那这种东西就会让我有点像是透过这个人的视角去帮我拓宽了不同的视野，就有点像是我在看那种美剧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才是能够日更的本质。如果日更好，就日更你的卡片笔记书，我觉得可能一年就会被榨干。对，可是
对，
所以大家在想日更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思考几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它的材料来源可能会是你的生活本身，那如果你的生活本来就不丰富，那你可能要去思考的并不是日更做不到，而是你怎么让你的生活更丰富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到底日更这个策略对于现在可能要经营个人品牌或是自媒体的是很好的策略吗？这个要问看你，因为你曾经实验过。我没有实验过，对，我一直都是拖更型创作者，就是每次跟大家讲说啊，我想要什么时候发，我可能就会拖个一两个礼拜这样子。对，
其实我觉得这其实是有分阶段的。假设一开始因为其实经营个人品牌有非常多的方式嘛，你可以用文字，就是写文章，你可以用声音，你可以录 podcast，你可以用拍影片的方式，你可以拍 Reel， 你可以拍短影片，或是你可以拍 YouTube 长影片。那假设如果你是选择像我一样就是用文字的方式的话，其实一开始我真的觉得先不用 想说你要经营个人品牌，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反而是要先练习单纯的愿意写下来这件事情其实就好了。那至于要练习多久呢，以我自己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觉得至少可能要练习大概半年，对，至少要半年。那这件事情它会变成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是它会变成你每天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就会很
怪怪
奇怪。对，那当你发现哎，我好像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它已经成为我身体上面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谈比较策略面，就是比较稍微无聊，我自己觉得有点就是会花比较多脑汁一点的东西这样子。
嗯，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欸，刚朱熹讲到就是当你决定要开始发展副业或者要开始经营一个个人品牌或自媒体的时候，你应该首要做的事情不是套策略，而是看你有没有那个体质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就像很多金庸武侠里面就写说，就是要看这个人可不可以成为武学奇才，要先看他的体质行不行。所以这个体质就是我先给你一个习惯，你可不可以蹲马步每天蹲两小时，那如果两小时每天都蹲不起来的话，那你其实就不用来练武了。对，你就是做店小二，对不对？大概这种感觉，就是每个职业都有他自己可以玩出花样的，对，花样的时候啊，所以就变成是我觉得很好，就是一开始先不用套策略，就是你一开始就直接给他武功秘籍，他可能会走火入魔，因为他找不到自己的方向，甚至会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无关。
对
对，就怎么样去建立自己的习惯。那我们再问到习惯之后，其实接着就是这个策略了嘛。那想问问看，就是朱熹刚刚讲到，就是开始写那个 PM 的生产率工具箱，然后再加上现在的卡片笔记术嘛。
对，
在这个过程之中啊，你应该研究了很多不少的市面上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内容输入跟输出的系统。那现在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写作方面，你在这个内容输入跟输出系统的一些尝试或迭代或优化，那现在的版本会是什么？
好。其实写作的方法有非常的多。那以我现在我主要有两大类的写作方法，但它没有好坏，那只是一种，就比如说我今天用这个方法我觉得比较累了，我就可以换另外一种，它是交替并行的。对，所以接下来分享的两个方法其实大家都可以尝试看看。第一个的话，它其实是来自于我看 Twitter， 就是大家可能在台湾比较少看 Twitter 的两位国外的创作者，一个叫做 Nicholas Cole， 一个叫做 Dicky Bush。 那他们在国外有办类似写作营，对，那他们的写作营的名称叫做 Ship 30 for 30， 就是你在30天你要写30篇文章。好，然后他们是透过线上上课的方式，所以跟雷蒙的 Notion 实战营其实有一点像，就是透过一个长时间的陪伴跟大家练习，带你养成写作习惯。那他们在这个写作营里面其实有分享一个方法，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酷。他的那个写作方法的名称叫做 Lean Writing。 Lean 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像Lean Startup， 或是就是金石创业的那个 Lean， L-E-A-N。 那 Lean Writing 如果直接翻成中文叫做金石写作嘛，我也不太确定。对，那他的方法是这样子的，我们一开始在写主题的时候啊，他会进行一个方法叫做 two-year test， 就是两年测试。好，两年测试的意思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当我们在写我们的写作主题的时候啊，你可以往回头去想说，哎，我现在是2023年，那我2021年到2023年，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好，那因为我们一个人有非常多的兴趣嘛，我们有自己的专业，我们有自己的兴趣，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先用two-year test 来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比如说像我自己的专业可能像是产品管理、专案管理，然后可能技术写作。好，就你看哦，就有三个主题了。那在兴趣的方面的话，比如说我可能可以写卡片和笔记法啊、生产力工具啊，然后还有像是比如说魔术。对，你看我就有六个主题可以写了。好，那想出了主题之后呢，接下来他们会再用一个如果大家有在关注我脸书的话，应该都会看到一个发文格式，就是我的贴文都很短。那其实这是故意的。好，为什么要这样故意呢？因为其实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如果我们可以每天发文，透过每天都写不同的主题，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你可以到 Facebook 的后台，你可以去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当我们今天我们每一天假设我都发文，然后每一天我都发不一样主题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再过了一个礼拜，然后回头去看，你就会看到七个不一样的数据。七个不一样的数据代表七个不一样的主题。那可能第一天你收到的赞数、分享数，然后留言数，可能比如说加总可能是30，第二篇可能是50， 然后接下来是第三篇，哎，可能就有十。好，所以你会有七个数据。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哎，你写了七个不一样的主题，你去找那个最高的。那那个最高的话，其实是不是其实就有点像是可以验证说，哎，这个 idea 或是比如说你今天写的这个主题，好像你的受众或是比如说你的连友特别的喜欢看。好，这时候呢，我们在下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去写那个相关的主题，这时候多写一点。好，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有点像是我们不断一直去实验，就是我在这个礼拜我先抛出了这个主题，看一下数据的状况。好 ，OK， 这个数据大家是蛮喜欢的，我觉得下个礼拜再继续写，然后再去看数据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发现说，哎，我们一直不断累积数据，最后找到大家相对之下数据比较高的那个内容。好，然后这时候我就会再把数据比较多的这些内容，我会再把它写长一点，然后把它发在部落格上面。所以整套的策略就会比较像是 Facebook 或是像 IG， 它会有点像是我测试想法的一个地方，但我最后我会把我比较长篇的内容，比较详细的内容放在我的部落格。那如果你是有经营像会员，比如像雷蒙有经营会员的话，他就可以再把它分享给他的订阅用户，因为你已经验证过大家很喜欢看这个东西，我再把它写的多详细一点，但这个详细一点的东西必须要放在可能属于我自己的比较私密的地方，然后或是比如说我的会员上面这样子。
我觉得刚出去分享这个策略真的非常的值得参考，可是我要跟大家讲有几个前提条件。我觉得我身为一个主持人的概念就是要帮大家把那个前提那个 condition 把它列出来，就是总结一下刚刚出去讲的方法很棒点，就是你可能有脑中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你不知道哪个想法是跟你现在目前的圈子最 match 的。对，因为它的发布的测试点是来自你的社群媒体，可能是你的 IG， 可能是你的 Facebook， 可能是最近很红的那个串串
真的，对，
英文叫做 threads， 好不好？有点难念，好吧？就这个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可以瞬间快速验证到你的圈子，因为它短嘛，然后又可以让你的朋友们看到。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两个点，一个点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你感兴趣的，你不是因为可能最近大家在炒白饭议题，你就觉得啊，这个流量很大，我就写一篇。就这个不是你该做的，因为可能像朱琦，他的整个个人的整个标签上没有这个社会新闻，没有公关危机处理。对不对？就这样的东西没有嘛，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去淌这个浑水，即便它流量很大。所以要回到你自己喜欢的议题上，就刚刚讲到双子座，所以他喜欢了很多领域的议题，在从这些中中要怎么样去挑选，就是我这个圈子也感兴趣的。所以它其实有点像是文字图，就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圈，我的社群感兴趣的是一个圈，然后找到中间那个眼睛，就这个交集的地方。所以用社群媒体去做第一波的验证，然后呢再去花更多的时间去写成长文。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变成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埋头的直接写一篇长文，但是这个很花时间，而且如果真的没中好就当练习，可是就没有什么样的反馈。可是就是你可以透过社群媒体的短内容去做一个验证，但是前提还是跟大家讲，就是分享还是要跟你的领域有关的，不是社会在讨论什么大型的绝对不行，就是这件事情对你的个人品牌是完全没有任何帮助的，可能还有反效果。所以还是回到你的本身，然后这个东西是透过去验证，然后去帮助你写长文更能够找到更精确的主题。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内容输出输入系统。那接下来就会讲到其实这个是你的一个验证的策略。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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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你现在为什么会开始选择以卡片和笔记法这个你这本书大家听到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出书了，好不好？大家就可以自己上我们那个资讯栏，或者去那个博客来搜寻一下，或者不要去博客来，去摸摸，好不好？因为博客来可能会有诈骗的问题。完蛋，讲些有的没有的，我要被博客来封锁了，我要被博客来封锁了。好，所以回到主题，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卡片和笔记法这种方法，然后成为你现在目前的主要的核心应用的一套工作流？
因为卡片和笔记法它可以帮我们把我们脑中的想法，然后用一套很有系统的方式把它管理起来。那大家可以发现，就是我刚才分享的写作策略，其实比较像是我今天我想要写什么，所以我就开始用我的主题，然后开始发想。对，这个比较像是哎，我坐在当下这个时间点，然后我就开始发想。可是卡片和笔记法，它比较像是说我日常可能就有很多的点子，那我把这些点子，就是因为大家可能都会如果有比较好的笔记习惯的话，就会先把它写下来嘛。可是写下来的下一个困难就是，那你要怎么样去管理这些想法？因为这些想法 有一些可能有关联性，有一些没有，但我们过去都就会觉得说，哎，反正它就堆在我的笔记软体里面，哎，我按个我搜寻一下关键字我就找到了。但其实经过大家的实际上面的生活体验，就是我们都没办法做到这件事嘛。所以卡片的笔记法它真正在帮我们解决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好想法，到底要怎么样一直不断的把它累积下来之后，而且你还可以用一套比较有系统的方式，然后在未来你有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使用这样子。
就像我们自己在我们的会员社群里面常提到，就写笔记的有几个层次的关键。第一个关键就是加强印象嘛，加强你当下的感受。可能像上一集Easter常讲，就是我在发生的当下，我透过写笔记这件事情会强化我当下的感受，甚至会把一些可能比较模糊不清的灵感变成一个比较能够再次读取的文字。
对，
那第二个好处就是，其实就是很多人很少人做到的，就是我过一段时间之后，当我需要它的时候，我有个地方可以参考，这个参考来自于我的个人经验。可是这边事情就变得很难，就刚刚朱琦讲，就当我们记了很多笔记之后，你的笔记就像一个笔记海在你的电脑的资讯系统里面，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捞这只鱼，就是你现在想要的是那个鱼，但你怎么样去找到这片海里面你当时投下去的这只鱼呢？可能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检索或管理或是萃取系统。那你刚刚讲的就是卡片的笔记法，其实在这个方面上是比较有优势的。
对，它就是比较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用雷蒙比喻的话，就是它怎么教你去钓出那只鱼这样子。
对，有一个比较好的钓竿好不好，就是丢下去的时候不用等鱼上钩，它会自己这个咻咻咻，然后去找到那只鱼，然后穿
对对对，
然后去锁定那只鱼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蛮酷的。那有没有办法就是用比较，毕竟你的专业就是这个嘛，就是把很复杂的东西说成大白话，那你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让大家会听完你这段会对你的书感兴趣，然后会觉得说啊，我现在的需求好像你这本书可以解决哦，然后让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好啊。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我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很工具阿宅，就是我想说，哎，我就把整个方法论我就全部写出来就好了。然后后来我的编辑，对，就是上一集就大家听到的 Easter， 他就跟我讲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啊，就是你这样子
巨匠电脑，
对，我更不会，就大家不会用啊，
完蛋，我一直在让各个厂商不想跟我合作哎、欸，就是这些竞争对手可以来找我，竞争对手，哈哈，继续，
好，对，所以这样不行，就是你没有应用的实际场景的话，大家不会想哦买你这本书啊，我就一听我就觉得这样真的不行，这样。就是没有实际的用处，大家也不知道到底可以干嘛，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说，好，要不然这样子，我就在想三个就是可以使用的场景，那包含就是对一般上班族，你可能要写很长篇的报告的时候，对，比如说你可能看了一篇，老板叫你去研究说，哎，比如说你去研究一下你的竞争产品，研究完之后你要写出一个比较长篇的报告，你以前很痛苦嘛，对，那卡片笔记法也可以帮忙去做这件事情，对，因为它其实就是从很长篇的报告里面，你会产生出很多个很多个的想法，你最后怎么把它串联在一起，就是卡片和笔记法在解决的事情。然后再来的话是学生跟老师，那老师的话你可以应用的场景就比如说像你可能要累积一些你的教材，对，那你可能会看很多的不管是 YouTube 影片，国外的书籍，对，或是比如说你跟其他老师在交谈的内容，那这些你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有很多 idea 嘛，你也会有很多的想法，那一样卡片的笔记法可以帮助你把这些来自于不同来源的东西把它收集起来，最后呢它可以帮你做出一个课纲。好，那学生的话我觉得就比较特别，学生的话他其实比较只会用到卡片和笔记法里面的写卡片。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因为我在2021年有考一个国际证照，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用写卡片的方式帮助我，就是自己在三个月内把这个证照用蛮高分的方式然后把它考完这样子。对，所以上面三个的话就是你可以应用到的实际上的场景。好，那实际上你要怎么做呢？好，那因为这边直接讲细节大家可能就直接关掉了。好，我直接用一个比喻，简单来说就是今天你有一个想法，那你第一步你就要先把它写下来。好，这个写下来就叫做写卡片。好，那写完卡片之后呢，你需要有一个方式就是可以把相关联的卡片然后把它串接起来。好，所以这个是会在书本中的第二部分会教大家你要怎么样把不同的卡片给串接起来。那未来你在找的时候呢，你只要找到一张卡片，你就可以像是找到一条一个串列的卡片，全部都把你一起拉起来了。对，好，那在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会跟大家讲说，哎，那 你把这个卡片拉出来之后你要干嘛呢？比如说你是上班族你就要做报告，你是老师你就要做课纲，你是学生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复习，那如果你是创作者的话你可能就要写文章。好，所以最后你会有一个目标，那这些卡片就是帮助你完成目标的东西这样子。
嗯，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整个过程或这个 flow 就是让大家理解这一套工具的一个方法，其实就像我们最近一直在思考就是 Notion 训练营这件事情要怎么样推广给更多人，因为其实我们在推广一件事情都是比较虚的生产力方法，就不管是 Notion 的使用方式啊，还是 Notion 的一些应用案例，就是怎么样让大家意识到说哎，我的生活好像有这个需求，对，这是我们两个共同的难题，这是我们两个的那个尝试的这个品相不一样，就我是柔道你空手道这种感觉，那怎么样让同学们觉得说防身这件事情很重要，应该要学防身系统。所以我们最近的一个解法跟你也很像，我们的切点就是因为我们逛了很多学员案例嘛，
对，
就来自各行各业，所以其实各行业就变成是有很多职业，所以我们最近在整理一份医生们怎么用 Notion，老师们怎么用 Notion， 律师怎么用 Notion， 学生怎么用 Notion， 然后行政工作人怎么用 Notion， 然后里面就整理了很多这些职业他们的应用案例。对，就我觉得就是像刚刚医生跟你的建议一样，就是那个 变成是我们是以每个职业跟他的使用场景出发，让大家能够更能够扣到去类推到自己可能有什么样的需求。那就回到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到，就是我们身为一个软体或者一个方法比较熟的，很容易就很 hardcore，
对对
对，然后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教你最底层的这个底层思维或这个底层逻辑，那你自己拿去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你的样子，那其实这个东西确实就有点不负责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刚刚朱熹讲到的卡片和笔记法在不同的职业或者不同的需求下会怎么样应用，那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所以如果你想要更了解的话，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他的书的介绍，一些大纲可能目录看一下有没有东西是你现在目前很有需求点的，然后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帮你解决的话，你可以进一步了解，好不好？对，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会到我们的下半场，那下半场的部分就会让朱熹分享更多他的个人生活的一些小习惯或者是一些生活跟工作品质上的策略，那能够让我们可以立即使用的一些工具方法可以带走的，那可以从不同的面向认识朱熹本人，不要只是看他网络上的分享啊。所以就是回到他当时应该记得吗，他开始写电子报写部落格那个最纯粹的那个纯粹版朱熹，所以我们问他很多生活的面向。那我们下半场见。好，回到我们的下半场，那我们继续跟我们的来宾朱熹深度的聊聊他的生活的各式各样的面向，然后真实的状况，以及有哪些好用的方法、工具、策略，让大家可以立刻执行带回去实践的，好吧？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处于正职工作状态嘛，
对，
那你现在一天大概有多少的时间可以去发展你的这些工作以外的专业，大概有多少时间？
一天吗？大概3到4个小时，
其实蛮多的、欸、其实如果仔细来算的话，其实大家那你都几点睡觉了？
我其实差不多12点，
12点睡觉，所以就大概回到家吃完饭8点到12点这样，
对对对，
大概这种感觉。那你这个时间大概平常都是怎么分配的？就是这些属于你的自由时间、
嗯、其实在这边我就要跟我老婆说一声抱歉、欸、怎么突然就那个
哇，完全变成一个我们的那个反省大会大家
反省大会。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是有一点失衡啊，对，因为我现在礼拜一到五就可能比如说2天到3天、欸、可能会去运个动，因为不运动的话真的太郁闷了，剩下的时间基本上就是下班后就是在吃完饭就在做这些事情这样子。
那 他的反馈或他的行为会是什么？
他的反馈就是你都没有在过生活啊对对对，你没有在过生活。
我发现柚子好像笑得很开心，在旁边笑得很开心，他在笑我
哦
他觉得他找到共鸣的人这样、哦、那怎么办？你们有打算有什么约定吗、嗯、还是有什么打算调整的方法吗？
我自己现在是想比如说睡前就是可能一定要跟他聊聊天，对，要不然的话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晚上我逼迫自己我绝对不能排工作，我一定要陪他出去，比如说不管吃个饭啊或是去哪里散散步啊，强迫自己不要工作。
因为我知道你还有很多像你刚刚讲很多兴趣嘛，不管泡咖啡啊还是魔术啊，對對對，等等的，那这两个怎么没有把它融入到你原本的生活之中呢？还是现在先暂搁？
泡咖啡的话其实就每天早上去办公室之前我就会直接在家里泡咖啡、嗯、然后魔术的话是真的比较没有时间的，对，所以这一两年是比较搁置，对，但就是因为魔术有一个魔术圈嘛，对，那 就平常可能就滑滑脸书啊，然后就看看就大家表演或什么，哎，什么道具出来了，然后就去啊，现在好像比较稍微就是有点闲钱，然后就是可能拿去买这样子。对对对，
还是可以秀一下给老婆看的。
但他已经看到不是想看了。对对
完蛋了，这边开场变成一个反省大会。好啦，我们希望就是所有的在听的，不管你是老婆还是老公，就是你的另一半，当你在专注某个工作的前进之时，你可以干嘛？你可以听一听上一集医生的做法，就是怎么把这种生活的东西跟工作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融合点，把它融合在一起嘛，就是让你的生活专案化。对，那这个其实在当时医生那篇文章采访里面有写到，虽然说那个玉成现在做得很棒，可是其实我跟朱琦都还在努力的路上，就是怎么样把这些生活的一部分跟你的工作相对应的结合，然后让你身边的人也会哎感受到你工作的前进，然后同时又满足到生活的一些陪伴。对对对
对对，
这是我们现在的文明病。我们还在努力之中，迈向那个医生的路上。好，我们想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过去一年之内，你哪个5000块以下的消费对你的生活带来最正面的影响？
好，说到这边，我没有业配哦，对，这不是要业配的前奏。对，但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在5月的时候，对，我那时候大家有可能有听过子弹笔记术，对，就是可是它大概是在2年前还是3年前，然后商周出版的一本书。然后他就是用纸本的笔记本记录自己一些的事情或是想法。我2年前的时候，其实我看到这个东西，我甚至有点不屑。对，就是我想说，哎，我都是一个在用什么各种生产力工具，然后那边串联来串联去的人，我怎么会需要纸本的东西？对，但是后来经过2年之后，我完全就是大大打我自己的脸，就是我真的很需要这个东西。好，那为什么需要呢？就是虽然是用纸本，然后我已经很久没有写字了，可是当我买了这本笔记本，然后上了子弹笔记术的那个作者，因为他后来有开了一个线上课程，然后我有去买来上，上完之后呢，我立刻就开始写了。那在写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真正的才可以感觉到，就是哎，我好像真的有一天，就是有那种所谓人家一直在讲的离线的感觉，就是现在对我来说，什么手机开飞行啊，把手机拿到另外一个房间啊，什么锁在一个什么密码箱里面。那个都对我完全没有用了，因为手机还是在那边啊，它离线了，欸，我还是有各种工具，我还是可以拿来用，但就是会让自己觉得，那我就是一直记一直记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好像都没有在休息。但是我觉得当自己用手写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就这是很悬，但就是你会觉得真的只有你跟你自己，然后因为你速度很慢，因为写字手会酸嘛，对，然后手很酸的那个过程当中，你就会想说，哎，那我要再多写这个字吗？对，你用打字的时候你不会这样觉得吗？但你在写字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哎，我好像可以不用这样写，那我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写。对，那在这些过程当中把它写出来，心里面会觉得很舒服啦。对，所以我觉得 这本笔记本是真的比较贵一点，但以5000块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就是这绝对是绰绰有余。这个是好像是德国的灯塔，到时候我再把资讯给雷蒙。对，然后这本笔记本大概800-900块，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因为当你有一个比较有质感的工具的时候，你会比较去珍惜的去使用它。那因为我现在每天我都会带着，你看就连我今天就是来录 podcast， 其实我也是带着，不是特别为了上节目，就是对，这一定要澄清。对，上班啊，然后回到家，基本上我就是把它都放在我身边，然后我有想法的时候，我会先用写的，写完之后，等我有空，我再把它可能腾到电脑里面。那如果没空呢，那就不用腾啊，就代表那件事情就写在里面，忘记了就算了，因为代表可能没有那么重要这样子。
我蛮好奇刚刚你讲的一个点，就是其实我最不喜欢写字，就我也是跟你之前一样，还没有被打脸，好不好？还没有被打脸，就是之前一样，就是我觉得写字最麻烦就是手很酸。那你刚刚讲到一个，就是手很酸的状况下，
对，
其实对你来说会是一个新的优点。为什么？为什么？
应该是说手很酸的时候啊，你就会想说，因为当我们用打字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会进入到一种因为我相信大家可能打字现在可能都很快，你就会进入一种无我的状态，然后我就一直打字打字打字打。可是当你用手写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哎，你会好像就真的比较回到你现在，你可能有很多想法，但是你会发现你没有必要真的写下或记下这么多东西，就你会先经过一层筛选。
哦，
对，就是你会把一些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甚至把它写出来的东西，你会先把它筛选掉。 对，这反而是增加手写这个，因为手写很酸嘛，摩擦力变大了，但它反而会让你就是想说，哎，我可能要把更有价值的东西把它写下来，要不然我手那么酸要干嘛？对啊。
哦，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看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有些人的脑袋可能就无时无刻就一直在转动，然后一直有新的想法出现，所以透过一个手写很酸的这个摩擦力，可以让你的脑袋不会这么的用力过猛，
对，
会让你稍微舒缓一点，所以你那个舒服的感觉应该来自这个舒缓一点的这种感觉。嗯，好，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啊，就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是这种就是很不喜欢写字的，可以试试看，或者像柚子这样很喜欢写字的，他感觉就蛮适合的，好不好？就还蛮适合的，对不对？这个子弹笔记的原本，这个就是算是他原本那个出这本书的人他自己设计的一个实体产品，这样。
对对对，因为其实说老实话，他真的也很厉害，因为
这个会有专利版权的吗？那不就是个格式吗？
对，但这一本是他跟就是德国一家专门做笔记本的，就是他们有联名，对，然后有做、哦、有出了这个产品，但这个本身又没有联名款的啦。对，就是因为 这家公司本来就是做笔记本的。
对
对
对, 对，
其实说老实话，它其实就是一套方法论，
方法论，
对 对, 对，
就是用一些符号嘛，
对，
用
一些符号。
因为我之前跟瓦基聊的时候，瓦基用子弹笔记，可是他是用他的小本本。对，他是用他的一个小本本，可是记录的方式其实跟你一样，就是那
一
套方法论这样。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所以当瓦基跟朱奇两个人都用的话，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好不好？对，如果你名字也是两个字的话，说不定也很有效。我靠，开始讲冷笑话。好，回到我们的问题上，但接下来我想问，就是你刚刚讲到你开始写作，或是现在进入职场中的一个。已经比较平滑的阶段，但是可能还是会遇到很多很艰难的决定，可能像你刚刚讲，就是老婆反应了没有生活的时候，那这种遇到很多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如何处理的？可以挑一个你最近，就我们这边的这一 part 都在讲最近的嘛，就你这阵子可能这一两个月中你遇到哪个比较艰难的状况，那你现在是怎么处理的？
我觉得我最近遇到比较艰难的状况反而是我最近一直有在思考说，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可能比如说明年的某个时间点，就是当我自己准备好的时候，自己也出来创业，专心做自媒体相关的东西。对，但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内心一直不断的
萌芽
盘旋，对，萌芽跟盘旋。因为就是正面声音跟反面声音一直每天一直不断的 battle。 对，然后过程当中我也问过很多人，因为像比如说我昨天才刚跟Portly， 就是他是一个数位工具的创办人、然后我才跟他，就因为他要访谈我做使用者访谈，然后我有问他这个问题，对，然后他有给了我一些建议。那我之前
他应该是 positive 那一方吧，以他的经历跟他的个性，
对他是 positive 的那一方，对，那当然也有不是 positive 的就是那一方，对，就是有一些老师他可能是会用就是比较现实面的东西跟我讲，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但不止这两个月，其实我觉得已经有大概半年以上时间了，对，但是我自己一直都还在思考，对，那我现在我不敢说我现在已经克服了，就是我现在在克服的路上，那我自己克服的方法其实包含就是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用手写的，其实想法都在里面，那或是像卡片的笔记法，就是这些东西我也把它写成卡片，反正我就先放着，然后或许有一天就是当卡片数量够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找到一个原来我自己的声音一直都是这样子在告诉我，对，然后我可能就会做出决定这样子。
所以现在处理的状况就是持续记录，把当下的感受记录出来，然后直到可能到了某一个阶段里程碑的时候，可以重新回看这些记录，然后跟大家分享这过程中到底怎么思考的。我觉得这 struggle 的就是这种挣扎的过程，其实特别的难能可贵，因为人的成长都是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才会找到一个新的策略或新的方法。对对对对，所以回到刚刚这个，就是到底要不要离职这个东西呢？好像很常在我们这个 podcast 中会出现，但是其实就是回到上一集一手，或者我们整个品牌一直常讲，就是还是要回到自己热爱这件事情。那如果你的职业本身就是你做起来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可以跟你的其他的个人专业去互相加成的话，那确实可能可以，你的阻力会小一点。但是如果你的职业确实占了很大部分你的时间精力，可能对于你的要发展的其他的副业是没有太大相关的话，可能可以选择换一个环境，这是我的建议啦，好不好？就是不要参考我们怎么就好像觉得说啊，雷蒙好像都离开职场很久，所以我是不是听这个 podcast 的人就要想办法离开职场？其实并没有，好吧，我们一直都没有。我们社群还是有很多同学，或是我们自己的 Notion 的教学团队，大部分人都是有正职的。对，其实我们还是 希望大家就是在生活跟工作中找到一个自己热爱的东西持续做。对，等你的好消息，好不好？到底说明这集上线的时候，我们这个标题就要改掉了，就是朱启已经离职了，听听看他当时还没离职的分享，就是变成这样子的标题，这样子，好不好？好。那我刚刚有说到一个很好 很可爱的，就是朱琦他在自己给我的那个标签上面啊，他有写到他是 Obsidian 的那个笔记传教士，今天可以帮他加一个子弹笔记的笔记传教士，多一个 hashtag 哦，大家好不好？所以 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其实就是，平时你有没有什么很与众不同的习惯，可以除了写作之外吧，因为我相信一定会讲写作，因为写作刚刚其实这边讲很多，平时还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习惯，你的朋友或你的家人会觉得哎、欸、很荒谬或很奇葩的。
我觉得就是写日记，对，就是
都都写东西，
对，就是写东西，但不是写作啊，就是写日记。我觉得我是一个想法很多的人，但我可能平常比较不会跟人家聊，对，就是比较多可能就跟我老婆聊嘛，但我老婆不想听那么多话，对，我自己也会觉得我一直跟她讲那么多，我都觉得造成她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就会想说，那要不然就是自己跟自己讲话，对，那自己跟自己讲话的方式就是写日记。我其实从2015年我就开始写到现在，然后就是每天写，也用电脑写，也用手写，对，但就是每天都会写，因为我觉得那个到后来它不是一个工作了，它就只是一个哎、欸，我想要看一下，就是比如说我去年我在做什么。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最近在 我有一个新的习惯，就是我会去看一下去年的今天我在做什么，就有点像是 Facebook， 就是哎、你一年前两年前今天你在做什么。
我每天都会看。
哦，你每天会看？
而且我还看生日朋友的生日，然后我就看到哪些人跟我不合，我就把它踢掉我每天都会做这两件事情，看朋友的生日，因为 Facebook 会提醒你嘛，那这就是你亲好友的时间，还有每天的每
年
回顾。对对
对，我是看我自己的日记，因为我其中有一块我都会记，就是我跟我老婆或者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的互动的状况。所以像去年的大概这一个月，就是我都在忙着跟我老婆去看婚纱啊，然后什么挑戒指啊，然后很多事情，然后甚至前一阵子吧，我就直接截了一个图，然后我就直接贴给他，我就跟他讲说哎，去年的今天我正在准备求婚计划对，我就跟他讲说，就是其实每一天我都会把只要有跟他相关的东西我就会贴给他，那他就会觉得说哎、欸，就是、欸、原来其实去年今天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那你就可以跟那个人培养一些感情。
这个很重要，叫什么？让老婆觉得做笔记这件事情是正确的知道吗？就是他一直觉得说哇，你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做笔记写这些写作，好像都不跟我聊天，很讨厌。然后结果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因为我做了这些笔记，所以我现在今天可以跟你回顾我去年的很浪漫的事情哦，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觉得很棒，这也是工作跟生活的结合，好不好？就是你要想办法站在别人的那个视角或者别人那个体验、
对，
然后跟你讲说哎，我其实我这个工作也会回馈到我们身上的。这个蛮好的嘛，希望老婆这一集听到这边会很开心，好吧？
我觉得我先分享给他听，
听到这边会很开心。好，再来要结尾部分啦，就希望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有些同学是跟你一样，可能在职场中挣扎、或者是可能开始想要去写作啊、或者开始想要去发展一些新的专业或副业、给这些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听过一些最糟糕的建议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建议会比较来自于我自己做过的经验，对，因为我觉得在给建议的时候一定要我自己先做做看嘛， 对，然后再给别人建议。那我自己的建议其实就是，其实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工作，不管是你有正职工作或是你是自由工作者，其实我觉得把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写出来然后分享给大家看，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对，因为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很大的体会，因为在职场上工作这么久，然后可能会一直换工作，或是有新的机会来找你的时候，你就会跳到新的公司之类的。那但你可能过一阵子你又走了，对，但真正能够累积下来的东西，其实大部分都是你自己对外，就是你能够宣称说哎，我曾经做过这些专案啊，或是成果。对，那其实把它写出来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就是一直在帮你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只有你自己才能为你自己工作，公司他可能只能给你一个你人生中就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待待的时间点。 对对对，所以简单一句话总结，把你现在就是在工作中你会的东西就是把它写出来。
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刚刚讲，就是你要把你自己当做自己的主人，或是自己就是自己的经营者。所以我觉得说，不管像我们的 Notion 训练还是我们自己的团队啊，我都会教大家做一件事情，就像你刚刚讲，就是你要把你自己专案的那个 SOP 或是那个 Wiki 嗯，就是你这个专案的 know how， 其实你要自己把它写下来。那很多人觉得说啊，我做过去就做完了，这个专案就了结了，干嘛写下来？因为只有写下这个 know how， 这个 flow， 这个东西才是你的。嗯，而且你之后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跟大家大摇旗鼓，就是说这一部分就是林北做。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之前当一些公司的就帮忙当面试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其实就会听到很多人来面试的时候，他就会讲说，哦，这个东西我们公司前阵子投这个广告，然后投了广告的预算是500万，我就想说 what the fuck， 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整个团队做的，就是你如果讲不出来因为你这个人造成这个项目的哪边变得更好，或是哪边有什么改变，那其实就是都是在废话。我更想要听到的是这整个工作或者整个 flow 因为你的加入就会产生什么改变。那这个东西前提就是变得像你刚刚讲，你要把你的专业写下来，你写下来的时候你才可以知道说，哦，整个专案的范畴是一个圆，那你其中在这个小圈圈里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因为你的加入让这整个圆得以成型。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刚踏入职场的还是正在努力的或是想要做自由工作者，是最重要的一个小习惯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帮助你可以把你正在做的事情带着走。那我这边想要题外话 加一个花絮好不好，加一个花絮，就是大家听到这集的时候基本上朱奇的书已经可以就是买得到了，那刚刚其实他有介绍他的书，那我现在想要回头来问一下，就是你跟电脑玩物站长伊瑟在共事的过程中他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非常印象深刻，讲一个好的，还有讲一个就是你觉得你们两个协作上可以改进的点好不好，我觉得更重要大家更想听第二个好不好，可是第一个可以让你们先说点好话，三明治法则嘛，好话先说然后建议放第二，这样子。好，先讲一个第一个，就是跟他协作的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就觉得好险有他。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其实就是因为这本书大家在首播的时候就是会拿到卡片的赠品，那这个东西在我一开始和伊瑟然后在讨论这本书籍的时候，其实我是完全没有想到的，然后后来伊瑟跟我像这样子提案的时候，我就惊讶到说，哎，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想法。对，因为卡片的笔记法是一个就是一开始听到人想说就是 到底是什么东西，不会有人知道。对，但是如果我今天可以让大家可以直接，哎，你看摸摸看就是实体的卡片，大家会很有感。所以我觉得伊瑟这个 idea 就是那时候让我觉得哇，这真的是为这本书增添了非常多，就是很
体验感。
对，体验感非常的棒，这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真不愧是可以把那个家庭跟那个小孩都照顾的非常好的这个伊瑟，就不只是写数位工具文章，就在这个人的这个细腻的这个小惊喜跟仪式感上也可以做得很好。我觉得这就是伊瑟做到我们还做不到的地方，我们要好好加油好不好。
对。
那第二个那个在协作上可以跟他，你觉得跟他协作上可以改进可以更好的地方是
什么？哇，这个题其实对我来讲有点难，因为我还真的想不太一点。
完蛋，人非全能，那你不要协作上，你换个领域也可以啊，你自己跳坑
换个领域是不是，
就你觉得你们两个觉得还可以更好的等等的。
我自己觉得在书籍的进度上面可能可以在，因为这个书籍可能在 原本可能在更早之前然后可以就推出，但后来就是进度反而有些落后。对，那有一些部分可能是因为我，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在进度的掌控上面，我觉得或许如果未来还有机会合作的话可以变得更好这样子。对，
进度的掌控你们是怎么样互相推进进度的、啊、这个方法会是什么？
哦，我们是用 Notion 然后直接沟通这样子、
哦、
然后还有
协作这样
线上的开会这样。
太好了，之后请伊瑟来分享说怎么样用 Notion 分推进出版跟多人协作的管理啊，就基本上我们跟你们邀稿、嗯、就那个访纲啊，
对对对，
那个来 Podcast 或者来我们家的交通路线图全部都是 Notion 制作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跟外包伙伴也都是用 Notion。 好，那最后如果想要更了解你的话，你还有经营哪些平台吗、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哪个地方出没是不一样的主题这样、嗯，
好啊，我直接讲就是比较主要的好了。
还有很多个分身，
对，很多个，对，好。第一个的话就是我的Facebook， 那 Facebook 比较多都是比较及时一点的想法。那因为我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分享一篇，对，那每天分享一篇其实单纯就是因为我每天都会想到很多有的没的，对，所以就会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它比较及时一点。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电子报。对，那电子报的话会比较像是一个礼拜然后直接把我自己可能学到的或看到有趣的、嗯、然后把它收集成一包，然后在一个礼拜会寄出去给大家。对，然后第三个的话是 最近比较开始我在尝试的就是做 IG， 对，因为之前比较多都是在 Facebook 跟电子报，那我觉得 IG 其实也可以试试看可以经营，对，所以在 IG 上面也可以找到我，大概是这样。
好，大家可以去三个停牌跟朱琦进一步互动，然后你的参与会造成他选题的一个帮助，好不好？因为他会看数据哦，大家。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不要只是看，请帮他按赞留言，对不对？因为这个数据会往上提升，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像我常常在经常中讲到那个 slide 嘛，就是你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问题，你不要就是看着不做任何事情，要帮他按赞，他才会浮起来，然后讲者才会看到他更多赞，他就会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再好好回答这一题，所以。我们身为创作者也是蛮苦逼的，就是除了大家只是点阅的时候还可以就是按个赞留个言，其实对我们来说对你来说都会更有帮助。好，那这是今天的内容，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我们下一集再见，谢谢朱琦，拜拜。